从华尔街到陆家嘴全球资本市场怎样去联动，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宏观。美联储副主席费舍尔昨天表示呢，市场过度的关注美联储的第一次加息是错误的，因为呢美国利率回到正常的水平需要数年的时间，时间是取决于经济数据，并不是具体是六月还是九月。那如果说美国经济的增长缓慢，那么美联储会选择等待，反之如果经济增长迅速，那么会加快加息的步伐。美国克利夫联储主席梅斯特就表示啊，如果说经济数据符合预期，那么美联储加息的时间会越来越近。但是问题是，近期公布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数据并不尽如人意。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19号当周，对冲基金等大型的机构投资者呢，进一步是削减了美元的多头仓位，使得其净多仓降至9个多月的低点，金额呢降至了258.1亿美元。美国经济数据不佳，打压美元。此外呢，欧元区通缩的忧虑是缓解了，而且推动了欧元区空仓的减少。国际外汇市场本周呢可能会迎来欧元对美元这一指标性汇率的进一步的波动，但是在最近的几周，伴随着对于美国经济数据和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预期，欧元对美元汇率已经是反复震荡了。那随着还款大限将至，希腊的退欧风险是再度加剧，也将会进一步的令欧元承压。那在英国广播公司昨天播出的访问当中呢，希腊财长瓦鲁法斯克斯表示，如果说希腊问题得不到解决，这将会是欧元终结的开端。
It would be a disaster, but you say it would be a disaster for everyone involved. It would be a disaster primarily for the Greek social economy, but it would also be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of the common currency project in Europe.
瓦鲁法克斯称，左翼激进联盟领导的希腊政府已经为达成协议做出巨大努力，现在轮到欧洲央行 IMF 和欧盟做他们该做的。他还表示，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希腊剩下的选择就可能是退出欧元区，回到德拉马克时代。希腊正在为下个月到期的16亿欧元 IMF 贷款寻找外部资金。希腊内政部部长周末警告称，如果达不成协议，将根本没钱还。上周五，希腊、法国和德国三国领导人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谈判至深夜，但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经济学家预计，一旦希腊退出欧元区，将触发大规模的资本外流。评级机构此前警告，为防止资本外流，希腊实施资本管制的可能性非常高。自去年12月希腊左翼政府上台以来，大约有300亿欧元的资产从希腊银行业转移出去。
希腊政府发言人萨凯拉里提斯25号表示，希腊希望在5月底6月初与债权人达成协议，该国呢将力争按期偿付所有的债务。他还称，众所周知，希腊存在着流动性的困难，那这意味着协议需要很快达成。希腊政府相信可以达成协议。他同时表示，希腊不会采取资本管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5号发布报告表示，日本央行即便是采取更多的货币宽松的政策实现通胀目标，需要的时间可能比预期的还要长。日本需要进行更大胆的结构性改革来摆脱根深蒂固的通缩困境。IMF 表示，政府财政计划对于经济的假设太过于乐观，有可能会损及市场对于日本修补财政的这样一个信心。尽管呢，近期大多数的大宗商品持续是反弹，不过高盛集团在25号公布的最新的报告当中，全面看空大宗商品的价格，预计未来3个月标普500高盛商品指数的回报率为-8%，未来12个月的回报率为-7.5%。其中呢，高盛最看跌的是铜价，其还预计第三季度油价将会跌至1季度的低点。好，刚刚我们纵览了宏观方面的消息啊，我们知道昨天晚上呢美股是休市的，因此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刚刚说到我们将会梳理一下整个的一个上一个月美股市场的一个走向。那这其中呢其实也包括经济数据的作用、加息时点的影响，还有之前一季度财报的影响等等因素都揉杂在里面了。我们来看一下榜单居前的个股和板块分别是什么，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好，今天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我们的评论员马怡晴女士，女士早晨好。
主持人好。
另外呢，我们将和数据观察员朱勇聊一聊 A 股数据面的话题。早晨好，朱勇。
早上好，雨飞。
好，我们首先来说一两句这个宏观方面的消息啊。宏观我们看到刚刚加息时点讨论的特别多，是一个很冗长的话题，因为这个经济数据呢要视经济数据而定，而且呢这个耶伦的讲话是表示啊，今年是很合适的一个时机。那马女士，你觉得我们已经问完了所有的我们节目当中嘉宾的观念了，大家有觉得是明年，有觉得是九月份，六月份的声音比较少，那您觉得呢？
我觉得最早也要四季度以后，明年的可能性会比较的大。
嗯，
因为整体上美国的经济并没有表象像这么好。
嗯，
所以呢，耶伦虽然反复多次提到加息这个问题，但是更多应该是从心理层面希望能够影响到市场。但是如果从考虑到美国经济受益于2008年 QE 的这样的一系列的好处，所以今年加息的可能性并不大，而是应该等待新的总统上台之后，而后再谋定新的再次的这样的一些经济政策。所以加息时点应该会后移，所以基本上应该是在四季度甚至明年这样一个情况。
2008年次贷危机引发的美国的金融危机啊，已经过去了7年的时间了，而 QE 的推出已经是更长的已经是到了这样的一个4-5年的时间了。同时我们说要回到加息时点，也是这个4年时间的一个论调了。所以说7年、5年、4年这样一个长的时间，我们说等待的时间已经够了，市场消化的时间已经够了。但是耶伦呢，可能希望还是能够对市场产生一定的影响，不过这个影响希望能够更多的是正面。所以说缓缓的我们开始加息是比较正常的一个选择。好，谢谢马女士刚刚跟我们说到加息时点。马女士的观点是可能是四季度以后，也就是今年年底的时候可能会开启这个加息的步伐。好，接下来我们通过榜单了解一下近一个月领涨的板块和个股分别是什么。可穿戴、建材批发、电子商务、商业软件和互联网软件是领涨的板块。再来关注到个股方面，个股方面我们看到生物技术、电子商务还有互联网是领涨的个股。电子商务行业 Borderfree 涨幅是达到了104.24%啊，目前的价格是13.97美元每股。好，我们看到它是一个提供跨境电商技术与服务平台。我们知道，在美上市的中概股几乎都是互联网个股，而且绝大部分或者说占到一半都是电商类的个股，各种垂直电商和综合类电商。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支美股市场的这样一个电商类的个股，它的一个主要的表现来自于什么？我们看到近期上涨幅度是达到了100%以上。
对。一个是你刚才提到的跨境电商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类的业务，同时它还有一个被收购的概念，所以造成了目前它的这种极度的异动，而且在股价上面有一个直线的这样一种拉升。那首先来说跨境电商，因为刚才也提到美国经济这受益于 QE， 这样一直它是通胀率是比较低的，所以在国内的这样的一些物价是相对比较稳定，那么在这个在线的交易过程当中呢，就更多的被其他的国家作为采购的这样一个目的地。那么这样一来的话，美国在相应的这项世贸当中呢，是成了一个最大的受益国。因为2015年我们是预期应该是在30%-40%，应该是属于这种在线的这种贸易额。那么美国在这种受益的过程当中，相应的这样的一些公司呢，一定是在里面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现在像亚马逊，它的接近50%的这样一个比例，已经是来自于在线的这样一些交易。所以结合着现在整体美国跨境电商一些特点，比如说它的这样的一些相应的品质比较的高，那一般会集中在中高端这样的一些品种，而且呢应该说在线的消费者对于低端的产品呢基本上并不做更多的考虑，而且就是说在品类的分类上面，相应的这些跨境电商的品类呢都有一个很明晰的分类，和国内是不太一样的。另外就是说比如说像这个亚马逊也好，新当也好，就是相应的eBay的这些，它是纯电商。同时呢，像沃尔玛这样的一些，它是线上和线下结合，这是都是和国内并不是特别一样的一些特点，也造成了或者说造就了美国目前跨境电商的一个相对的繁荣。那么这家公司呢，它并不属于这个前十大的跨境电商的范畴，但是就是因为它现在有一个被 PSI 收购的这样一些概念。因为它在这个收购的协议当中非常亮丽的一点就是会对它的一个流通的股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呢给予一个14美元现金的这样的一个对价，这样一来呢比它现在的收盘价6.79美元几乎高了2倍还要多，所以市场应该是非常关注到了这一点。虽然也就是说这家公司呢2015年一季度的整体的业绩并不好，而且应该是净利润已经亏损从200万美元增加到了460万美元这样一个额度，但是就是因为有收购的这样一个概念， 而且应该说在它的这个协议当中是非常亮丽的一点，会对股价形成比较明显的影响，同时也会在 A 股上形成一个可以大家关注，同时对对，
嗯，好，我们刚刚说到 A 股的映射效应，其实我们在电商板块，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A 股市场聊得非常非常的多了。刚刚也说到，在美股市场上，马女士刚刚提到这个电商概念，尤其是高端电商概念，已经是非常的占到很多的互联网公司当中50%以上的一个市场一个营业份额了，所以说。这一部分的市场的一直来说是美股市场投资人比较看好，而对于其他市场的一个股市有一定的映射效应。好的，非常感谢马女士这一时段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那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我们再继续接着聊一下热股板块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投资机会。好的，欢迎回来，这一时段我们再继续了解一下有关重要的一些公司资讯。根据外媒消息，美国有线电视业可能会上演一场惊天的合并，第三大有线电视商美国 Charter 影视公司将以接近55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第二大的电视运营商时代华纳有限公司。此外呢，第六大有线电视运营商 Bright House 传言也将被整合。Amazon 日前证实呢，公司将会在欧盟多个国家支付税金，而不再像之前那样几乎将所有的营收都转移到卢森堡来避税。Amazon 此举正值欧盟继续对于 Amazon 和苹果等公司在欧洲的税收政策展开调查之际，那此举呢也可能会迫使其他的美国科技公司效仿 Amazon 在欧盟各国计入营收。苹果公司啊，继续在全球智能电话市场是叱咤风云，但是根据外媒的消息，一些中国电子企业希望在苹果公司的家门口狙击这家美国科技巨头。随着全球智能电话市场增长开始放缓，一些中国本土的制造商呢开始着眼于海外市场，并且表示有兴趣进入到美国市场，但是想要将苹果公司赶下去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 Nasdaq 挂牌的途牛旅游网25号，今年第一季度途牛实现的净利润呢是12.482亿元人民币，同比大增11%，115.9也好于市场预期。那以美国通用会计准则计算，公司净亏损2.331亿元人民币，亏损额较去年是进一步的扩大。根据外媒消息，英国电信巨头沃达丰大股东已经是要求公司将欧洲业务出售，与一家美国电信公司合并。这一交易的价值呢，将会达到1200亿英镑。好，刚刚我们在纵览了一下全球公司的动态，我们再回到资本市场聊一聊值得关注的个股和板块分别是什么。我们通过盘面先来了解一下。首先我们要说的是通用电气，来自于多元化企业。我们知道它原来呢是一个电器制造运营商，但是现在呢它有很多的其他的综合类的业务。另外再要说到的是这个宝尊电商，刚刚我们聊到的跨境电商板块。首先说一说这通用电气啊，我们看到能源和水处理业务现在已经是占到了 GE 收入的近20%。那我们今天要说到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正在整合和剥离自己的一个金融业务。金融业务当中其实就包括一些房地产业务，而这一部分的业务呢和富国银行还有 Blackstone 这样的私募股权公司或者是国有银行它是有一定的关联度的。
对，
那么这个关联度主要是集中在什么地方，同时它和这两家公司的这样一个剥离之后，是将这一部分的所有权是卖给这两家公司，还是本身他们会有一些投资方面的合作呢？
从目前财报或者说公告所体现出来的，应该是会是被收购。那么收购之后会不会有更深度的这样的一些合作，
整合合作
对，我们还要拭目以待。但是应该说记忆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资产剥离过程当中，以及在后期的一个进一步的对公司的整合里面，会对它后期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运作以及后面的经营会产生更多的利好的作用，所以我们是看好记忆后期的表现。目前来说，因为记忆其实还是有巴菲特的这样一个股票池的概念，那么另外就是说因为他的前任的 CEO 是杰克韦尔奇，对，
经营大师
可以是这样说，大家都对他比较了解了。那么在他的这个对记忆的经营里面体现出来的这种事业布置，以及说以小公司的这种方式去运营一个大公司，那么所取得的这些成就应该说都是举世瞩目的。那么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他这个资产剥离的这样的一系列的应该说是后面的要履行的这样的一个承诺，那么其实是韦尔奇也是表示支持的。所以呢在后面 两年的时间大概应该会剥离3600亿的这样一个额度。刚才说到了260多亿，其实是涉及到了黑石和富国银行的。所以这样一来呢，应该说对于这只个股，我们在后期应该是重点去关注。刚才还提到，就是说因为它的水处理以及能源的概念已经占到它的多元化业务当中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比重，所以应该说后期的对于相关的这些业务涉及到全球的这样的一些环保，也就是在污水处理以及相应的这些土壤治理方面，那么可能都会产生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比价效应。
所以说会产生一定的比价效应。
对，
而且它这一部分资产呢剥离出去以后，对于它整个经营的整合是比较好的。但是我们刚刚看到它在环保和水处理行业有一些布局，而且已经占到它业务近一半啊。那我们要记忆，它本身是一个电器制造商，那为什么它这一部分的处理它依然是抓在手里，环保水处理这一部分它在大力的运营呢？
从国外的整体的并购重组的这样的一些
趋势
来看，其实多元化是一个很重要的趋势。所以呢，更多的公司是通过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并购重组，然后甚至跨国的一些这样子一些合作呢，来增加自己的整体的运营和竞争的实力。那既有产业的整体的产业链的蜿蜒，同时也会有转型甚至这样的一些新的业务，特别是很热的而且是和政策面比较贴合的这样一些业务，在全球方面其实都是通用的这样的一些概念。这样一来的话，对于它的这样的一些发展其实是会产生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些效应。特别是就是说一些这样的类似于说涉及到整体政策层面比较利好的这样一些品种呢，也会在它的整体运营的过程当中有比较好的这样推进作用。这样一来，对于它后续的业务的盈利点和盈利空间的扩大，其实是有明显的这样的一些正向的影响的。
所以它是一个布局，我在这个推动的过程当中对我的盈利空间有一定的影响和作用，并且我在选择可能更适合我的这样一个整体，做一个综合整体整合的这样一些产业链。比如说我剥离我的金融业务，我觉得房地产和我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水处理一个是前景比较好，这个环保板块前景比较好，另外可能和我相关的一些业务关联度比较大，可以整合成为一个全产业链，一个公司内部的一个生态系统。
对，所以这个和咱们 A 股的并不一样，
就很大
的不同。咱们更多的是一个以资产证券化为目的。
对，
所以其实国外的这些是我们以后更要学习以及
更先进的一个企业治理和管理的理念。
对，对公司还是有更多的好处。
好，就像是杰克韦尔奇在经营这样一个我们这个企业管理方面一个地位是一样的。那其实在这个美股市场上，一些很好的公司，一些百年老店，其实他们的经营理念很多是很超前的，而且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是比较的具有一些划时代意义的。那这一些的这个思路可能也是我们 A 股市场可以去借鉴的。那说到 A 股市场，朱勇，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多元化经营的一个概念啊，刚刚马女士也说到 A 股市场像这种建立自己公司内部生态体系经营链的这样一种思路在 A 股市场相对比较少见，那你的观点是什么呢？
好的，宇飞，我想对应一下马老师说的这只个股当中的环保的概念啊。我们知道最近啊，很多的嘉宾都开始关注到环保，为什么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多次啊，提前有过一些把握机会啊，比如说医药，比如说计算机，但是这些概念今年以来都有了非常大的涨幅，而大家普遍看好的环保概念，有没有发现没有太大的比较抢眼的连续性的表现啊？它有非常大的政策的支持，业绩有预期的空间，为什么没有大的表现呢？所以我们简单的来梳理一下环保概念当中的污水处理，来看一下。最大的消息是大气十条已经公布啊，公布之后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也开始发布。那么这个计划当中提出了很多的数据啊，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比如说提到了全面控制污染物排放等多条重点的一些需要达到的要求和目标。另外呢，我们看到提出的主要的完成目标，流域的水质的优良率等都会要超过70%以上等等。另外我们看到污水排放量处理的比例啊，都有了一个明确的提示，比如说城市污水的处理比例要达到78%以上。我们测算了一下，预计到2020年完成水十条相应的目标需要投入的资金大概 是4到5万亿，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值，需要各级地方政府投入约为1.5万亿元。这样的一个巨大的蛋糕等着各个产业链去分享。那目前在 A 股上市公司当中，污水处理行业主要涉及的是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方面的概念股啊、其实梳理了一下也不是特别的多啊。重庆水务、承德控股、国中水务啊，其中国中水务昨天就公告要停牌，好像是涉及到整合。另外呢，污水处理设施方面的个股，像蓝鹰装备、碧水源、金摩科技等等。以上说的是环保行业产业链当中的污水处理的一些数据面的情况。一飞，
好的，谢谢周勇。刚刚我们看到环保行业一些污水处理事件的一些标的啊，我们刚刚朱勇给我们梳理了一下。那另外呢，我们还要看到的是另外一只个股，叫做宝尊电商，来自于跨境电商。跨境电商板块其实刚刚我们已经梳理过了。那这一只个股我们选取主要想说的是，它是一只次新股。
对，它是美股的一只次新股，5月21号才在纳斯达克登陆，
刚刚上市。
对，而且当天的表现还是确实是
比较好。
那么这只个股应该说它的整体的业绩以及它的在跨境电商和重点品牌的合作上，有可圈可点的地方，因为它现在就是在和飞利浦也好，或者说一些冰淇淋的这样一些品牌也好，就是国际性的这样品牌已经达到94家。这样一来的话，应该说对公司的整体的这样的业绩的表现已经产生了明显的增长的这样一个效应。2014年它的这样子GWV 就已经达到了8.7亿美元。而且应该说它的市场占有率也是非常的高，能达到20%。
我们刚刚说到这只个股啊，它目前的一个表现非常好，上日首市已经是获得了比较好的一个关注。另外呢，但是我们看到近期啊，国内市场的次新股 A 股市场表现比较红火的。那接下来我们和朱勇来梳理一下。朱勇，刚刚我们提到这个宝尊电商是一只美股次新股，上市首日获得关注。A 股市场近期次新股也不错，给我们梳理一下。
好，李飞，我们看到上证指数突破4800点，看似啊股指上涨非常快，但是其中表现最好的其实是次新股，所以我们简单的梳理一下这方面的情况。我们看到整个的沪指突破4800点，昨天午后是持续的强拉，次新股再次上演涨停潮，超过70只个股涨停。另外，在过去的很长的一段时间，新股连续一字涨停之后，一旦没有出现一字涨停，也就是开板就卖出，这被中间者视为保证收益最大化的不二的法门。但是在今年却这个法门是不一样了。我们看到6只涨幅在10倍以上的次新股开板之后的最高涨幅，像暴风科技1倍，中文在线4倍多啊，这种现象在以前是很难有这种现象。那么当然，这些次新股受到资金的追捧有很多的故事啊，比如说暴风科技从网络视频全面的转型，中文在线是有教育概念，艾斯顿有机器人，再生教育有大高送转。大涨的原因呢，也是有多个方面啊，资金面的推动，以及23倍的市盈率的隐形的限制，次新股的资本运作频繁等等，还有呢就是没有历史的套牢盘，流通盘也是相对的较小。那目前我们怎么来选择次新股呢？我们梳理了这么几条，从行业的景气度、涨停板打开至今的涨跌幅、业绩是否超预期，还有股权激励等等。我们做了一下这个统计啊，按照3月份以前上市首日以来股价上涨幅度在300%以内，而且去年净利润增长数为整数 ，PE 小于80倍为标准筛选。结果呢，我们筛选出了这么几只个股啊，还是相对涨幅比较小的，比如说好莱克、宁波高发、天福通信等等。大家也可以从大批的次新股当中啊去筛选一下。好的，宇飞。
好的，谢谢朱勇给我们梳理了一下刚刚我们看到这个次新股的一个最新的情况。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从华尔街到陆家嘴，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解读。那如果您对于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可以扫描我们屏幕右下方第一财经的二维码，了解刚刚我们讨论过的相关板块及个股。此外，您还可以登录荔枝和喜马拉雅电台搜索第一财经进行收听。